弟兄姐妹平安，我们门训课程健康的肢体生活，我们从两次前就在谈这个关系的伦理还有次序，所以这是一个继续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就谈到了这个夫妻婚姻圣经呢对于婚姻其实讲的不多，除了婚姻的麻烦，婚姻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像离婚的事情休妻的事情之外，其实对婚姻方面的话就是讲得很清楚，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然后成为一体，彼此没有羞耻，很靠近然后要生养众多，这个婚姻的这个一个目的。那这些以外呢，其实我们没有在很多的可以从圣经来更多的理解的。那很清楚的就是很简单的两句话，就是丈夫要爱你的妻子，那妻子呢要顺服我们的丈夫。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生活里面婚姻有很多话可以谈，是不是我们有婚姻是因为是一辈子的，所以 有很多可以成长，有很多可以拿出来分享或者是诉苦的。那今天呢，我主要是要跟大家奠定一个信念。圣经里面讲婚姻讲的不多，可是圣经里面对婚姻界定是很清楚的，它就是从神设立的，婚姻是神圣的，它是一个盟约。等一下我会提到婚姻不是什么那现在关于现在的婚姻有那么多的问题，有那么多的难处，事实上只要我们跟着这个轨道，圣经的轨道，很清楚的轨道来走的话，我们一定会走出一个神眼中是荣耀他，而且是我们可以享受的婚姻生活。今天呢我用传道书第4:12做我们的主题经节，这个很有意思我来念一下。有人公胜孤身一人，就是如果一个人的话有什么打击来，一个人倒了，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只有一个人，他面对一些难处的时候，他很容易就会落入孤单，或者是会沮丧但如果有两个人一起来抵挡，两个人合作的话，那就有力量了。那接下去呢，如果三股合成，那就更坚固了，不容易折断。那么在这里我用这句经节呢，我是来形容婚姻的状态。其实婚姻就处在两个人在一起，可是还有一个设定婚姻的，我们的父神，天上的神。如果我们把夫妻两个人再加上这一位赐给我们婚姻、设立婚姻的神的话，等于是三股，那么这三股合起来的绳子呢就不会折断了。这个是婚姻的一个道理，意思是说呢，婚姻本身有很多事要经历，婚姻有很多情况要两个人一起来担当。当我们有神的这种保障，有神的引导，有神的在当中来帮助我们的时候，它是非常坚固的。所以首先我要跟还没有踏入婚姻或者已经在婚姻当中的弟兄姐妹，我要这样说，婚姻是神要让我们享受的，而且婚姻充满着盼望，因为有神在里面。好，那首先呢，我刚才说过我要讲的不是圣经里面婚姻有什么很多道理，不是这样子我要讲的是我们有一些迷思，一些想错了， 而这个想错了呢，就让我们在婚姻里面碰到很多的难处，是我们突破不出去的。刚才我说过，婚姻是两个人一起肩并肩手拉手然后扶持的，再加上神后面的这种后盾。可是如果你在婚姻里面是孤军奋战，或者说你在婚姻里面呢，就是好像一厢情愿，我希望怎么样啊，就是不是两个人共享，不是两个人共当的。如果在婚姻里面呢，你没有成为一个融合在一起，夫妻两个人包括神融合在一起的一种啊生活的话，那我们就会有难处。所以首先我要说，婚姻不是一个理想，好像你在追梦哈，追到说哎呀我真希望我的以后的婚姻啊不会像我家里面那个样子。有很多人跟我说，我以为婚姻就是要这样每天吵吵闹闹。好，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我们上课，那有些姊妹她们很可爱哈，她说啊，因为我们在教导刚好就是婚姻这个话题，她就说哎，我以为婚姻就是要吵吵闹闹，好像一定要这样吵。结果她就回去以后就换了一个方式，她说我先生跟我说他现在才觉得他享受婚姻哈。婚姻不是一个理想，为什么会吵闹呢？因为你有你的要追的一种，要达到你想象中的一种理想，那你也有理想，对方也有理想。或许对方的理想就想说，以前我妈妈煮饭，现在我的太太来做家事啊。那你的理想呢，可能就在于说我想要找一个可以爱护我、呵护我、对我好、对我表达情跟爱的这样的一个可以甜言蜜语的丈夫，各有各的理想。结果呢，这个理想对不起来的时候，等于说两个人结合在一起有两个理想的时候，那谁的为准呢？所以婚姻不是一个自己的理想的一个美梦成真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婚姻也不是乐园。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跟我们提醒说，婚姻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那我要请问你，你有走过的教会、参加过的教会，有哪个教会是完全是完美的，什么都有，什么都会，什么都100分，在神的眼中？我相信你的答案是没有，我的答案也是没有啊。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家，婚姻也是一个家，没有一个家是十全十美的，除非这个家里面的人本身成员是十全十美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肢体的生活，这个家里面的家人的生活，我们要有很多的忍耐，有很多的学习，有很多的饶恕，很多的付出。之后呢，我们就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婚姻也不是一个理想，婚姻也不是一个乐园，就像教会不是天堂一样。然后婚姻不是一种企业。什么叫企业呢？企业有一个这个企业的目的，有这个企业要赚取的盈利，有这个企业里面的组织一定会有这种各种才干高高低低阶层性的这种组合。然后这个企业呢，如果能够达到目标就成，那如果达不到目标就怎么样，就拉倒，对不对？两个合伙人签了约之后呢，可能就闹翻了。所以我要再讲一次，婚姻不是一种企业。我奉献我的才能，你奉献你的才能，我们合作，然后达成一个我们要的一个利益。达不成的时候呢，我们就换一个的合伙人，不是这样子的。婚姻不是一种追梦，婚姻也不是天堂，也不是乐园，婚姻也不是一个企业。 如果一个人带着这样的想法进到婚姻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就会发现好像从天空啊架了一个，就是背了一个降落伞，恋爱的时候哈、啊、在空中飞来飞去哈 啊到处翱翔，可是一落地之后呢，你发现婚姻怎么不是这样，婚姻怎么是这样。所以首先我们需要对于我们的婚姻的信念很踏实，很简单的回到圣经告诉我们的，离开父母，你独立了，然后呢一个人独身不好，独居不好哈、啊。我不是说单身的人不好哈、啊，在这里呢啊，这个不是在讲单身好或者是婚姻啊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进入婚姻的人呢，都会发现呢，其实有两个人比一个人更不孤单，然后更有陪伴，更有担当。加上在神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像刚才讲的，就好像三股合成的绳子，它不会被折断，意思是说会碰到很多冲击，但是不会被折断。那么婚姻是什么呢？婚姻是一种融合，刚才我说三股把它编起来哈，就是三股合成的绳子把它编起来，你看起来是一条，可是呢它是有三股编在一起的，像以前的人编辫子一样哈，它是一种融合。也就是耶稣在约翰十五章跟我们提的，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分不开谁是谁了。然后呢，你的好处成为我的，我的好处成为你的，你的缺点呢，我掩盖，我包容你我的缺点你也掩盖，你也包容，你也接受，到后来呢，就越来越美，就融合在一起了。所以我常常说夫妻是荣辱与共。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希望对方能够成才，或者能够帮我们争一些光荣哈。后来发现呢，不是这样的。如果这样的话，他不可能成为你理想中的可以给你光荣那个人，你也不可能成为他理想中的可以包容他的这些不够的人。但是婚姻本身就是同荣共辱，有什么让我们觉得过不去的哈，有点让我们脸上挂不住的，我们一起来领受，一起来承担。婚姻是一个苗园，我刚才说不是一个乐园哈，好像里面摆了很多让你取乐的，就像那个游乐园哈，有很多玩具，有很多工具，有很多游戏方法，让你觉得哎呀好刺激，而且呢总是这样子欢欢乐乐的哈，有人说是欢乐谷哈。可是婚姻不是耶，婚姻是一个，当你进到婚姻的时候，是一块地图，它给你一个园子，然后你开始去想我们要来种什么呢，然后我们要保护这个园子，我们就开始放上这个篱笆哈，免得有一些动物进来，或者是有一些被侵犯的地方哈，我们就开始要保护这个婚姻这个园子，我们开始要撒种，我们开始要去耕耘，这是很辛苦的，要经营这一块园地。所以我说它是一个苗园，刚开始是一个小小的种子，进到婚姻之后呢，两个人借着神的帮助一起来经营耕耘这块田地，慢慢的孩子也出来了，就是这样。在箴言第31章那里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在形容这个妇人，她好辛苦哈，一大早就起来哈，然后一天下你看她做多少事情里里外外，但是呢她的丈夫在城门口得到荣耀。所以我刚才说同荣共辱的哈，丈夫得到荣耀，也就是妻子的荣耀，她这个妻子辛苦得不得了，能干得不得了，她讲了一句话，她说看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婚姻是一个盼望， 婚姻是一个我们用心一起耕耘之后，有眼泪，有快乐，可能有时候也会有心里面的一些郁闷，但是呢，不管怎么样，看着它里面的所栽种下去的在成长，它会结果子的。婚姻是一种生活，不管你做什么企业，你上什么班，或者你换多少工作，你有能耐换多少工作，终究这一些都是要结束的，你是要退休的。但是婚姻是一种生活，至始至终，至始至终，它是一种生活，它是不结束的。所以在誓约的时候，这个牧师呢常会跟要结婚的这对男女说，是到死的，不管好不好，富裕贫穷健康生病，是到死为止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生活，人的生活，只要人有一条命活着，就是要生活。所以我们先把婚姻的这个清清楚楚的这个信念，我们放在心里面，不要在婚姻里面追梦，也不要在婚姻里面找乐子。会有享受的时候，但是你想一想嘛，你婚姻里面有多少乐子呢？然后婚姻也不是一个企业，一个合伙，好像一个制度，我们大家分配，你赚多少钱，我赚多少钱，我们怎么样，这个都可以的。大家彼此因为一起生活嘛，一起在那边努力，一起商量，一起解决，一起担当，这个都是有的。但是不要把它企业化。那现在呢，我就很实际的从圣经里面我要从两个从那个那个彼得的彼得书彼得前书的第三章拿来做我们的这个今天的学习的经节。上次我也提过了提到说呢，做丈夫的要顺服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道理的，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然后接下去我也提过了提到说这个妻子该怎么样成为一个可以感化丈夫的妻子。后面提到做丈夫的呢，就是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的第七节，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记得吗？我上次提到我们顺服妻子，顺服丈夫的那个顺服的意思，并不代表你就在下，你不被敬重，你不会当一回事，你不会被当某某人，不是这样子的。这里圣经很清楚的跟丈夫说，你要敬重他。那我们都知道，妻子她最大的一个跟男人不同的地方，女人就是她有很丰富的感受感情所以在咒诅的时候，神就用这个来咒诅女人，我们要恋慕这个妻子，要恋慕丈夫。那么这个丈夫呢，要敬重自己的妻子，有一个结果很重要。这里面有七节关于夫妻的事情，彼得讲的。我们也知道在福音书里面你看不到太多彼得的婚姻生活我们只有看到一个地方，就是他带着耶稣去医治他的岳母生病了，但是他很简要的用这七节来告诉在婚姻里面的弟兄姐妹，他跟弟兄说，你要敬重你的妻子，按情理跟他同住，情跟理很多时候男人很能讲理很能讲这个理女人喜欢争理，男人的话很理性，但是这里说按情理，他说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婚姻是三股融成一起的， 这个丈夫怎么对待妻子，跟他祷告有没有被，有没有蒙神垂听，有没有蒙神喜悦，是有关系的。好，那我举这个呢，不是在讲啊，上次我已经讲了，稍微讲到里面的内容啊，妻子是怎么样的一个啊，她的特性啊，她有一种感化的能力。那么能够达到感化的能力呢，她要有一种啊，这个温柔，而且是长久温柔，有一个安静的心，她是很美的。而这个美呢，不是在外面的装饰，是里面的美啊，因为外面的装饰的话，说真的，一天两天以后的装饰都是给外面的人看的嘛，对不对？好，这样出去的时候才装饰，在家里面呢，你还是很美，可是你的美不是那个外面的美，因为你一天到晚丈夫跟妻子在一起，外面那些东西是当他拿掉的时候，丈夫所领受所体会是我们女人的里面长久的温柔安静，而且是一个认定我们的丈夫是我们很乐意要服侍的这样的一位，我们一辈子自始至终的一个男人。好，那我提到这两点呢，我要用几个这个重点来谈啊。我等一下会提到一个婚姻的模式啊，就圣经里面。首先我们看到这里彼得说，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里告诉我们有一种婚姻，两个人本来可能都不认识神，后来呢，这个妻子有一天有人跟他传福音，哎呀，他就领受了，就成了基督徒了。可是这个丈夫呢，通常男人跟女人我们都知道哈，为什么教会姊妹比较多，因为女人的这种啊情跟理的领受是一起的，可是男人比较注重理性，所以通常是妻子会啊，就是女性呢先得救。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种婚姻模式，一个信一个不信，一个信神一个不信神。保罗曾经跟我们讲过一个定律哈，一个原则，信跟不信不能同父一恶。这个不是只有婚姻，各方面，一个有信神的人跟没有信神的人价值观不同，一种啊生活态度不同，来到婚姻的话更明显，是没有办法一起同进同出的。你星期天要去聚会，他说浪费时间，我好不容易一天休息，那你说没关系，那我去，他说好吧你去吧，可是无形中你们在这一天好不容易有一天，这一天可以在一起的时间半天以上就又不在一起了，那不是一种婚姻的亏损吗？信跟不信很难能够融合，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婚姻是一个信跟不信的婚姻，这个是常常看到的。那这种情况下面，等于说婚姻情况呢不尽完善，对不对？等于说这个婚姻的条件呢，因为后来才信的嘛，好，基本上是后来才信的，会产生情况。即使两个人都是信的，有时候你结婚后才发现说，啊，你怎么是这样信神的？啊，也不奉献，也不读经，也不祷告。啊，这个比较有认为自己属灵的这个一方哈，这个配偶里面的其中一个就会去跟对方说，啊，你不是信主的人吗？你怎么这样做呢？就变成彼此来论断了。所以这个信跟不信，还有这个信的多跟信的少，我这样讲好了哈，这个信心的大小还有信心的这个成长度呢，也会产生差距的。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婚姻不是郎才女貌，然后呢就圆满的过幸福的日子。婚姻里面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相异处，我们的不同的地方，包括我们的信仰。 信跟不信，或者是我信的方式跟你信的方式啊，这种相异差异的地方常常会让我们产生一种不融合，一种啊觉得不舒服或者不美的感觉。光是性别就好了，一男一女，这个是婚姻里面最难的，难处的难哈。怎么样呢？我不理解男人，男人不理解女人，搞不懂为什么女人那么容易生气，为什么老是不直讲哈啊，要用很多的这种脸上的表情或者说话的这种力度来表达，因为男人很，我讲单纯好了哈，很简单，他们想的不多，然后呢也不会太崎岖，可是女的呢很聪明很细节，光是这个不同，买东西的方式不同啊，还有呢要的东西或者是想要这个家庭背景会带来一种价值观的不同，个性的不同啊，光是个性有快有慢，有细节有粗犷都有，不一定是男的怎么样女的怎么样，光是男女就一个很大的分野，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嘛，就是男人跟女人神造的哈。那么男人跟女人就有那么大的不同，然后有背景上的有个性上的，都会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出现，而且都会是一个绊脚石，也就是说你这个原子你这个苗圃里面的一些石头或者是一些荆棘你需要克服的。接下来我们看到婚姻里面有一些不称不相称，有的人因为他信主以后啊，刚才我们讲相异的地方，我讲信仰应该是比较属于在讲说信跟不信，那么来到这个不称的时候，不相称的时候，是讲到同样信了，可是呢有的人认为说我信我就要信的成真，就是很至诚很真实，我要按照神的话来信，可是另外一个人呢想说哎呀信了就好，生活还是要生活好，把这个信仰摆在其次，我们先做我们的事情，有余力再来奉献，有余力再来谈信仰，我按照我的原来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不一定要都是按圣经神的话去做，这两个人就产生了一个天地之差。如果婚姻里面的信仰的深度成长度不同的时候，一个是在走天路，一个是在走地上的路，天地之差，天地的不相称，一个高一个低。接下来有的是很有智慧，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可能呢很单纯，我们就用这个单纯来哈，我用智跟那个愚哈，愚就是有点愚昧，就比较没有经验哈。通常呢女人都会感觉自己比男人眼睛比较亮，比较看得清楚，所以通常这个妻子意见也会很多，可是丈夫的学习呢有时候是要需要从他的错误中去得到经验，你光是跟他讲他是因为他很单纯，所以他是不会一下就听你的，但是他如果从错误中学习的时候他就会学到，所以呢有时候感觉他一个很聪明，一个好像总是在做错决定啊。然后呢刚才也提到了做妻子的比较软弱，一个强一个弱，什么叫强呢？这里讲的是这个丈夫，就是当你讲到男人的时候，好，我上次好像也提到一个丈夫可以扛得起一个冰箱，一个女人呢扛看看等一下就腰酸背痛，好，勉强做的话心里面也很有怨，所以在这个婚姻里面有它的差异不同的地方，变成会一种不整齐，不整齐的话就很不舒服啊，有一种不称，就是彼此好像称不起来，那这个不称的当中呢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有论断会比较， 会有轻视、骄傲或者轻视，那么这些呢都很可能会发生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我现在要举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个例子，它的记事是在撒母耳记上25章。这个记事的背景是提到大卫那个时候还是被追杀的一个流浪的一个阶段哈，这个时候的背景是大卫还没有坐上王位，而且呢还四处在流浪，被扫罗王追杀。那他当然有他的手下，也有他的羊群。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在野外，常常在野外，在旷野哈，就碰到有一个叫做拿巴的这样的一个有产业的一个人。那么圣经里面形容这个拿巴哈，我上面也给你这个经节哈，就是撒母耳记上第25章的第3节，圣经形容那人名叫拿巴，是加勒族的人，他的妻子名叫亚比该。后来我们，你如果有意识到的话，亚比该后来成为大卫的妻子哈，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为人刚愎凶恶。好，这里很简单的告诉我们，这是一对夫妻，这个妻子她是聪明俊美，她很漂亮，而且很有智慧。可是她形容拿巴这个丈夫呢，刚愎凶恶，他是很凶的，可以说呢没有理可以讲的。那么事情怎么发生的呢？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大卫在流浪的时候。那大卫在旷野的时候有自己一群手下，有自己的羊群，也碰到这个拿巴他们家的仆人在牧羊。那这个时候呢等于说他们两家的这些就是家产啊各方面都在一起啊，特别是大卫这边有他的仆人啊，有他的手下这些人在一起。那么当他们在场上，就在这个旷野，拿巴的人在剪羊毛的时候，大卫呢，事实上他们这一群人呢是在帮助拿巴的手下的。或许这里没有提到大卫有他的羊哈，我可能我岂可将饮食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主 ？OK， 好啊，或许他们在这里呢，就是做一些零工，好、啊、帮拿巴做一些零工，然后在那里就好像也度度日子。但是后来大卫因为有一段时间了，跟他的手下在旷野上面哈，一方面呢，因为大卫的人大部分是有点像军人一样。也可以保护拿巴的这些仆人不受欺负哈、啊，所以这个大卫认为说，哎呀，我们对这个拿巴的这些仆人呢，对他们这些人呢也不错了，好，我们就尽量的保护他们，就和睦相处哈、啊。那这个大卫是想说，我去跟这个拿巴呢，就请人了哈、啊，请他的手下去跟拿巴说呢，好不好给我们一些吃的，好、啊、让我们可以都。可以度一些日子啊，因为他是一个地主嘛，而且他有家产啊，也有作物哈、啊。那结果他找仆人去跟拿巴讲的时候，拿巴凶他一顿，哈、啊，你这个大卫是谁呀、啊？耶西的儿子是谁呀、啊？这些进来他就骂他了哈、啊，这些逃奔的这些奔逃的这些人很多，还敢来哈、啊，可以跟我要饮食。跟我来要好处，他就把他凶了一顿，就有点像给他羞辱，就把仆人就驱走了。那这个时候仆人回去告诉大卫，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军人，好，那么大卫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要带上刀做什么呢？他说呢，跟我去的哈跟随大卫上去的大概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他们有一堆他们的就是家当哈。他做什么呢？他带着这400人要去找拿巴算账。他觉得说，我平常就帮助你的仆人，保护他们， 哈，然后呢竟然这样子来羞辱我的仆人。所以大卫呢，他是一个，他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军人的一个，有点类似一个老大一样哈。那这个时候他已经准备要去了，结果这些仆人听到了，就是那个拿巴的仆人听到了，就赶快回来，不是告诉拿巴，是告诉拿巴的妻子亚比盖。从这里我们就会看到拿巴的妻子又美又有智慧，而且跟仆人相处得很好。这个仆人知道说我们的主母是可以讲道理的，讲情理的，可是拿巴这个人你不要想跟他讲理哈，他是刚愎凶恶的一个主人。所以这一群人呢就赶快回去跟这个主母讲，说不得了了，现在这个大卫呢要带着人回来打到我们这里来哈，可能到时候我们大家都有生命的危险了。那事实上是他们主人拿巴的一种不义了哈，等于说等于对人家没有待客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这个时候亚比该怎么做呢？你的讲义上面有一句哈，这个时候的亚比该就骑着驴，然后赶快带着东西，带着很多礼物。圣经上提到这里带到很多礼物哈，带到很多吃的啦，用的啦，然后呢赶快下去，半路上截住这个大卫。大卫已经带着400人要来找拿巴算账了哈。那当他看到大卫的时候，拿巴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卑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卑女的话。好，我们来想想这个婚姻，一个是很凶的一个丈夫，一个是很俊美聪明，而且跟他们家的仆人可以有很好的沟通的，很有仁慈的一个妻子亚比该。你认为这样的婚姻是怎么样的婚姻呢？就是婚姻，不是理想中的这种郎才女貌也没有我们想象的说，哎呀，他们两个人真是彼此很相爱你可以想象嘛，一个妻子有这样的一个丈夫的时候。可是圣经上彼得说要用长久的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我们看到这个妻子亚比该在做什么事情呢？她在做一件保护自己的丈夫，包括保护自己丈夫的手下的这些仆人的一件事情。她要从当中取得和睦。我相信在这个婚姻当中，亚比该也受过拿巴的气，所以他对大卫这样讲哈，他对大卫说，我主不要理这个坏人拿巴。他形容他的丈夫是一个坏人，真的是凶，真是坏啊。他的性情与他的名字相称。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他的名字在撒母耳记上第25章，刚才我们看的前面有讲哈，这个拿巴的名字哈，那个名字就是很凶的意思了哈，就是这个很凶。对不起，我一下找不到这个经节哈，上面有讲哈，他说呢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好，他拿着饼啊，拿着酒啊，还有一些那个羊啊，带着一些羊啊，还有一些穗子哈，葡萄饼，这个无花果饼哈，都带到大卫的面前。他说呢你就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不要理这个坏人拿巴，他的性情跟他的名字相称。他名就在这一节了哈，他名叫拿巴，就是鱼丸的意思。这个拿巴在撒母耳记上25章的第 25节那里就提到，这个拿巴就是愚顽的意思，他为人果然愚顽，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卑尼并没有看见。好，接下来他说，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他听说了，听说大卫怎么样啊的一些祭事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从这一节经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妻子啊亚比干呢，他是知道一些事情的，知道大卫的一些事情的，所以大卫碰到很多恶待他的主人，恶待他的这些啊，这些他甚至是恩待的啊，就恩将仇报的这些人，那这个亚比该是很明理的哈，他说不要报仇，耶和华阻止你亲手报仇，那么你就让这个冤情给神去帮你做，我相信你是个好人，我相信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跟你说哈，你一定，神一定会赐福给你的，所以呢求你将卑尼送来的礼物跟随你的哈礼物呢给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卑尼的罪过，然后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为主为耶和华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这个亚比该知道大卫是怎么样的人，那么在那个时代的这种观念哈，耶稣也说过，古人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种报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人的就是以恩报恩，以仇报仇的这种观念，那个时候哈是正常的。好所以十诫里面也没有说不报复，他只是说呢，你不要去偷人家的，不要去贪人家的，不要做假见证啊。那在这里呢，这亚比该知道大卫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尊重神的人，他是敬畏神的人，所以他知道说，你今天就不要来寻这个仇啊。那么耶和华一定会坚固你的，而且我知道你这个人以后一定会有好的结果。这个是亚比该在大卫之前的一番话。你看看一个妇人，她要走的时候没有让她先生知道，她如果跟她丈夫知道的话，拿那些饼拿那些羊要给大卫的话，可能自己也会被痛骂，会被阻止的哈。那她认为说这个是必要的，就这样子救了他们全家。但是后来就提到说拿巴就死了，好，不是因为这个事情死的。好，那我把这一段记事拿出来提的是告诉我们说，婚姻里面有很多的不称，有很多的差异，但是它就是婚姻，有你很多的智慧跟愚昧的差距，有天跟地的差距。像这个亚比该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可是拿巴呢就是一个很自私啊，是一个根本就没有想要分享的人，各种个性都有，各种背景都有，有的强有的弱，这个就是婚姻。可是我们看到这个亚比该身为一个妻子，她用智慧用忍耐来过她的婚姻，而且她是一个认定神的一个人，这个是最重要的。上次我也有提到哈，提到说这个这个撒拉就是亚伯拉罕的这个妻子呢，她是仰赖神的圣洁妇人，仰赖神也就是我们三股绳子里面的第三股，丈夫、妻子还有一股就是神。一个仰赖神的婚姻，不管是丈夫或妻子，为什么我们讲丈夫祷告会得蒙垂听呢？因为丈夫也是个仰赖神的人，是依靠神的人。当我们是一个依靠神的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走在婚姻的这个正道上面。那么刚才我提到婚姻里面有很多的绊脚石，有差异，婚姻里面有很多的不称， 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既然设立这个婚姻，他就要成全这个婚姻。在这课的最后一节，我取了创世纪的第一章，神赐福了人类，他造了亚当夏娃之后呢，他赐福，他看为甚好。神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包括婚姻，神造男造女按他的形象，神设立婚姻都甚好。那这个甚好，为什么今天的婚姻有那么多的问题，甚至包括到个地步有同性恋？因为这个亚当夏娃的犯罪，当这个罪进到世界之后，整个就变质了。而且我们的两个一男一女亚当夏娃都在神的咒诅的下面，男的被咒诅要流泪就是要流汗就是要很辛苦的才能有三餐的温饱，而且外面的荆棘外面的地不是那么容易整的，不像以前在伊甸园里面一样。然后女人也有咒诅，在罪的里面的婚姻就会因为这些差异，因为这些不一样的地方，因为缺乏，就会产生婚姻的各种难处。但是不要忘记，就像现在我们得救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盼望不是在这个世上的日子，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有很多的风波，甚至耶稣说这个世上有苦难。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忘记我们的信心是冲破所有的世上一切让你冲击你的难处。我们世上，我们不是要久留在这个世上的，我们好像一个逆流而上的一个人，我们是要回家的。我们的重点是要回到那个我们到最后永恒的家。那么婚姻呢？婚姻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神看为甚好的那个最后的目标，一样的，即使在这个罪的世界里面，即使在人的很多的这种缺乏里面，神还是要成全。婚姻里面，神要成全我们同甘共苦，不会孤单。两个一起，既然人生都会有苦，也会有甘，可是我们可以这样说，不如意的事跟如意的事比起来，我们都知道那个比例有多少啊，平淡的跟让你觉得哎呀很兴奋的那个比例，我想我不用说，我们都一样的啊，人生都一样的。可是呢，婚姻里面有一种同甘共苦的一种融合，这个是神要成全的，也就是我们今天在讲的肢体的生活，这个基本的单位是家，一直扩大到我们的教会，扩大到外面的世界，外面的社会。基本上神是爱，所以他所设立的这一切就是要活出那个爱的一个成全。所以在这里面有同甘共苦，这里面会有一个你经营之后的一个成果，一个结果，就是你会看到果子。当然我们要奉献很多我们的青春，我们要拼打，我们要特别是弟兄们丈夫们要接受很多工作上面的这种挑战跟压力，那姊妹们呢在家里面呢养儿育女啦，各方面啦，现在的女性就比较辛苦有时候还要上班但是基本上呢我们承担的是这个家里面这个养儿育女还有经营这个家庭的好像整个是那种大家的心里面的这个部分呢是一个姊妹在喂养，在承担，在经营。所以这个当中刚才我讲过是一个苗圃，既然是苗圃的话它就会有成长， 我们一方面我们要拔草，我们要施肥，我们要保护。有时候我们种这些果树也好，或种菜蔬也好，有时候也会有被虫吃，或者是会有风吹雨打之后的破坏，都会有的。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知道只要我们继续的耕耘，一定会有成果。这是农夫的一个精神。如果没有农夫的精神，我们哪来这些农作物可以吃呢？所以一个婚姻是一个同苦共甘，一个同享成果。刚才提到这个彼得前书那里，彼得说，做丈夫的你要按情理跟妻子同住，因为他是跟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你有一个跟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有神的人一定有恩，即使有苦，可是呢都是换来恩典，软弱也换来恩典我们的这个缺乏也换来恩典，都在享受神的恩典。夫妻两个人一起在承受神的恩典，天的恩，我们会一起享受那个结果。然后婚姻的成全是在于有始有终，它是一个一生的当然进到永生的时候就没有嫁娶了，但是它却是在这个世上我可以说唯一的自始至终的一段恩情，它是一种生活，它也是一段恩情，一直到死为止。对于基督徒来讲，死不是结束，死才是开始。那么在这一段从结婚到我们结束生命世上的这段时间呢，让我们觉得是不遇的至死不遇嘛，我们的那种常常我们的誓言就是至死不遇，有始有终是很美的，它是一个盟约。当你生命里面有一个不改变的，是一个我既然已经答应已经跟对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相融在一起，是不可分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里面的表现，一个作品，这样讲好了好像我们做了一个作品我们在刺绣或者十字绣有时候你在绣的另外一边版面的话，看起来是没有看到图案，可是当你绣完了之后翻过来看，哎呀美得不得了。可是你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一起在那边经营，把这个作品翻过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成全的图案。这个就是婚姻，这一切我们好像一种作品，然后献给神，让他去见证说我们的神所设立的婚姻是那么的美好。最奇妙的是圣经用耶稣跟教会的关系来比喻婚姻，哇，这个就更神圣了。所以希望我们在婚姻的这样的一个课程里面，这样的学习里面，能够体会到神的用心。他说这一切都甚好，而且有他甚好的美意。有他甚好的美意要做什么呢？上次我提过，我们所有的这生命的过程都是为了要荣耀他。我再重复一次，罗马书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然后在启示录里面也提到，我们所有的既然是因着他的美意所创造的，那么就是有他的心意。我们所过的这个生活的方式，刚才我说婚姻是一个方式一个生活的方式，为的就是要彰显这一位设立婚姻的神。所以 让我们不要再留着一些婚姻的假的或者是不正确的信念，老是感觉对方欠我，还是说我真是后悔哈，这些信念都不是讨神喜悦的信念。那也只有魔鬼很喜欢我们这样想，也很希望我们放弃，也很希望我们能够破坏神的计划，可以这样说好不好？我把第一个经节我再念一次，我们来思想哈。若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有人攻胜孤身一人，一个容易被打倒，两个人可以一起抵挡，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父神，当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样的走下去，我们会把婚姻经营成什么样子。但是我们确定，当我们有基督为我们家的主的时候，我们是坚固的，我们是被你保护的，我们将要成全你设立婚姻的美意。我们要在这个婚姻里面，除了我们一起来享受以外，领受以外，我们还要荣耀你。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还是特别为一些在婚姻里面正在挣扎或者有难处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求你在这个当中安慰他们，帮助他们，而且再一次的扩充他们的意向，对婚姻的意向跟领域，好让我们在这个婚姻里面被建造，一方面有成长，一方面有收割。因为圣经说我们流泪撒种要欢呼收割，我们谢谢你都是因你的美意。所以求你就在很实际的生活里面，特别是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你在当中做我们的主，你也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越来越见证，越荣耀你的圣名。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